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第十二课现在开始了，我们恭敬的将这半个小时献在神的手中，也希望你在这半个钟头能够得到激励。我们的课题是工人的社会关系，工人的社会关系。下一堂课呢是工人的教外名声啊，在教外要有好名声，这是第十三课。十二课跟十三课也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在上一堂课呢结束之前，我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传道人，有经验的传道人给我们的提醒。以前呢宋尚杰博士他说，小心钱财，小心女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这个贪心上要有节制，要有灵命，要跟随主的教训，在婚姻关系上、伦理道德上也要圣洁，合乎主用。我也讲过在美国呀，一间神学院教授这个领袖训练科目的老师名叫罗伯特·克林顿呢，他写了一本书，是从价值根基，或者是以价值为根据的领袖训练当中呢，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来看使徒保罗是怎样的一位领袖。其中也讲到一个我们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必须要提醒的，那就是当一个传道人到晚年，像我们这50多岁呢，是侍奉主最好的年华，人生经验家庭关系还有侍奉的历练是最好的时候，品格的成熟。到了60岁后半，进入70岁的时候呢，其实是退休的时候。然而在生命的见证上呢，晚年传道人中常要提醒的是什么呢？金钱不能滥用，金钱不能滥用。新约圣经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这夫妻两个人名字都写下来了，他们不是普通的信徒，但是他们的教训要成为我们的教训。第二呢，权柄不能滥用，无论你是主日学老师、教会的传道人聚会的头羊、牧师、长老、负责会计的等等呢，你有你的职权，但是不能滥用。旧约圣经的乌西亚王，他是王，他用了自己的权柄呢，去月份到了祭司的范畴里面，犯下重大的错误。历代志下26:16-20，历代志下26:16-20，你看一看乌西亚王如何的骄傲，而擅自要在殿里面献祭，祭司来阻挡他，他也命令他们，结果呢神的惩罚临到他。所以权柄不能滥用，包括我们做父亲的权柄、做丈夫的权柄，都是为了教育儿女、爱护妻子、孝敬父母。另外第三方面就是骄傲，第四方面是性犯罪。在婚姻上一定要忠贞，旧约的约瑟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祖母怎样诱惑他，但是约瑟呢远离他，这个要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五呢，家庭的管理、家庭的教育。儿女可能结婚了，可能大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年纪也大了，也有疾病了，要好好照顾。第六呢很重要，那就是瓶颈。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仍然要不断的学习。瓶颈表示你已经停止了， 可能你是60岁65岁不再愿意学习什么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科目，谁有什么一本书一本讲义你觉得你都明白了，其实呢里面也可能是有 10% 20% 是一些新的一些心得，你应该谦卑的去探讨。如果不再进步的话呢就非常可惜。这个呢在我们基督工人操守讲谦卑讲品德的时候，我们要互相勉励彼此提醒。操守是什么？工人的操守是什么？其实就是传道人的专业情操，专业的志节，从言语上，从品德上，从你侍奉的工作上显出他的水平，显出他的见证，以致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群羊的榜样。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很短的一句，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节经文跟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前后呼应，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不单是这个基督工人操守这个科目，所有良友圣经学院所播出的科目，所有侍奉，甚至平时一天24个钟头，一年365天，我们都是在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仍然是四方面：第一，信的与不信的之间的关系；第二呢，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当中呢，有主管跟下属，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在我们中国呢叫领导与属下这样的关系；第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社交圈子，就是你家庭以外接触的所有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教会生活也算是一个社交圈子，它是属于宗教范围里面的，对不对？第三是社交圈子，第四呢是职业操守。我们再讲一下在职业方面，在工作方面我们应当有的基本操守，就是今天这四点我们要探讨的。首先第一，信与不信的。我们做基督徒呢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在世界上而不属于这世界。我们有双重的国籍，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也有属天的身份，所以我们是双重的。双重身份并不矛盾，好像我是爸爸又是丈夫，我有双重的角色。那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所以我们是入世。我们小心不要被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不信的人的伦理道德所影响。这里有一句话，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侍奉上要有高的水平表现。刚才讲了，总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心意。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不信主是他的信仰问题，但是他所做的很多事情啊，甚至是大部分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在做的？高楼大厦的建设，大学教育的这个教授，国家省市啊地方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是基督徒？不是，很少数是基督徒。换句话是什么呢？神也使用他们，他们所做的工作跟专业的奉献值得我们欣赏，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也感谢神。所以呢，虽然是与世界有分别，在信仰上，在灵命上，但是我们不应该轻看不信主的人。那并不是不信主的人都是说谎的，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印象，并不是不信主的人都是没有伦理道德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我这个要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常常啊，尤其是在农村呢，很多信徒会说外邦人怎样怎样，我们要跟外邦人分开。其实我们讲的外邦人呢，是指非基督徒。我们借用了圣经犹太人的观念去讲外邦人， 严格讲，那我说严格讲啊，用外邦人去等于非基督徒是错误的。因为讲外邦人的时候是指什么呢？是指你本身是犹太人。圣经呢，因为新约圣经大部分的作者都是犹太人，所以对于这个外邦人的用词呢是很明显的。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用的，就是外邦人是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呢是神的选民，是神国度的子民。不过这里的意思还要进深去解释，所以我个人并不鼓励信徒讲非基督徒是外邦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用法，犹太教犹太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如果简单讲呢，有一节经文表达得很清楚，不容易简单讲，但是有一节经文可以稍微做点代表，那就是使徒行传21章28节。21章28节说，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误会了这圣地。听众朋友，这一节经文将犹太人所关注的三方面提了出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不知道的话，看圣经不容易看得明白的，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犹太人，犹太人与耶稣基督为敌。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为什么说犹太人与耶稣基督为敌呢？因为犹太教有四大重点，这里提出来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神的百姓，我们百姓，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第二呢，神的律法，旧约的律法。第三是这地方，就是这圣地，就是圣殿。你看他们要定耶稣基督死罪啊，做假见证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对圣殿呢不尊重，说拆毁了以后他要三天建造起来，对不对？圣殿、律法、神的子民是犹太教四大支柱的其中三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因为已经在那里，就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那这是犹太教坚持的。到了使徒行传15章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律法的关系，外邦人跟犹太人其实都是同等的，神同时接纳他们信耶稣而得救，这个观念是一个突破。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分别出来的，我们有地上的身份，我们也有天上的身份。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不随从潮流当中，不符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也欣赏不信主的人对社会、对教育、对经济、对社会治安所做的贡献。这是第一点，与世界有别，不贪爱世界，同时我们也保持一个一起建造我们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现在讲的是呢工人的社会关系，基督徒绝对不是说信主了所以我们都要到深山里面去盖一座教堂就住在里面，好像古代啊我们看到的一些逃避社会、逃避世俗生活的那些宗教。基督徒是入世的。在信与不信的这个第一段里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职场中做见证。职场，职场，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现在城市比较容易讲职场，其实啊，日本人呢，这个东亚接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地区呢，用这样的一个名词，现在比较普遍了，就是你职业的场所，你的工作的地方，怎么样做见证呢？主耶稣说，做盐，做光。马太福音5章14节，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在社会当中，在工作单位要有好见证。所以呢，首先要在工作的范围里面把你工作分内的事做好，以你的业绩来证明自己 是基督徒，免得人家知道你只会带着圣经放在你工作的办公桌上，只知道礼拜六礼拜天去做礼拜传福音，而把应该做的都做不成做不好。那通常呢，我们以工作表现和工作态度来衡量一个职员，与人维持良好的关系是应该的。那因为呢，跟你的同事有这个友情或者同事的关系呢，也会影响工作的果效和工作的态度。我们找工作，工厂也好，餐馆也好，办公室的工作也好，当然是一个非基督徒的社会。可是我说了，不要轻视，我们今天国家有这样的发展，当然是非基督徒，因为我们国家基督徒占的比例非常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呢？在这里不就是学习吗？工作表现跟工作态度两方面的平和呀，就是审核的时候你自己检查，表现要留意哪几方面呢？第一，你对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有没有足够的知识？你是做会计的，就要有会计的知识；做老师的，就要有老师的知识跟装备；做餐馆的厨师，你对厨师的行业，你是串菜呀，还是粤菜呀，还是京菜呀，对不对？你要有这个足够的知识。第二呢，有没有效率？啊，你好几个钟头才能够做出一份报告，跟人家不信主的人很快就能做出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你要有榜样跟见证的。第三，是不是勤劳？这个是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不要懒惰。第四，是不是主动和灵活？不是什么都被动的，人家推一下你才动一下，领导吩咐才去做，不吩咐应该做的也不做。是不是不怕加班和接受挑战？所以现在有新的这个电脑的程式，有新的学习培训，积极的去做了，不怕接受挑战。这是表现方面。工作态度方面是什么呢？看看你愿不愿意帮助人跟人合作。我也听过基督徒在工作单位不跟人家合作的，因为说他是外邦人，因为说他抽烟，因为他讲谎言。可是他是你工作的领导，他是你的同事，你待人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对不对？是否乐于帮助人跟人合作？你基本的这个友情的关系都建立不好，你怎么能够在一个单位好好工作呢？另外态度方面，你是不是诚实又有善意？这是两个一起来思想的，诚实跟善意。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啊，变成一个审判官，你说谎所以我要告你，打小报告，你这个弄假的所以我要打报告弄假的。你诚实正直，但是也有一个善意，让对方知道你是对他好，因此诚实。不要树立敌人，我们讲过了，不要树立敌人。求神给你智慧，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是我们在社会上要学习与人相处的。还有态度方面呢，是不是谦卑又上进？最后，是不是守时并且可靠？可靠跟信实我们以后还会探讨的。第一方面我们讲的长了，第二方面上司跟下属的关系，我们很简单的从圣经来看一看，就是领导跟下属的关系。从以弗所书第六章五节到八节来看的话，保罗也有很清楚的教导，他要求呢，我们工作的人呢，在罗马帝国时代呢，是做仆人的人呢，要惧怕战惊，要甘心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对不对？甘心用诚实的心听从主人，要对领导上司表现尊重和顺从的态度。讲起来简单，实行的时候呢，要花功夫的。第二方面呢，主人要有爱心。如果你是老板，你是领导，是上司的话，要有爱心，用同样的道理来对待下属，不要威吓他们。以弗所书六章九节讲得很清楚，也要求他们的益处。求他们的益处是为他能够升职，能够成长，品格工作表现能够进步而操心代祷。第三， 关于制度，我们要顺服遵守。圣经叫我们顺服制度，顺服掌权的，那是罗马帝国时代都叫基督徒去顺服。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还有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保罗说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保罗是有罗马的身份证啊，但彼得是在加利利长大的，但是他也叫当时的教会信徒呢要顺服罗马帝国的制度，尊重君王，顺服君王。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我们要记得遵行，也以查经教导我们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这样如果有领导甚至是党员，他就会明白基督教真理的光辉。第四方面，当然要守法，要做忠心的员工工人，就是上司下属方面，这方面做得好呢，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的关系就自动成为光跟盐。评估一下今天教会信徒在这方面的教导够不够，出去打工，凡是在工作单位，无论是基层也好，中产也好，人家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哪里的？有一个特点，都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你说这个结果会多好啊！我们要朝着这方面努力，我们也常常要教导其他的弟兄姊妹，不要每天自私，只关心自己会不会下地狱，我害怕，我担心我能不能上天堂，不要这样了。什么亵渎圣灵，我会不会不得救，我不得赦免，这些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见证人。第三方面，社交圈子。社交圈子，社交圈子呢，请你省察一下，检讨一下，第一，有没有健康的社交生活。健康的社交生活呢，就是你的家人跟教会弟兄姊妹之外，邻居朋友，以前的同学，儿子合伙工作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非基督徒，跟他们往来的时候打招呼，来你们家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来多这个有点爱心，对不对？一般呢说，如果是不成熟的人呢，尤其是情绪伤数啊，说这个 EQ 不健康的人呢，会在陌生人的圈子里面退缩，不愿意见陌生人。而我们做基督工人，我们做传道人，应该鼓励结交陌生的朋友，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小社区的。如果有邻居，如果你住在这个城市的话呢，楼上楼下过年过节之前，你比不信主的人早一点去敲敲门啊，做了一点好吃的，包了水饺啊，或者有什么什么感恩的活动啊，有些水果啊什么东西，跟他们主动的往来，在路上啊，在电梯里面看到了打个招呼，久了人家知道基督徒都是充满喜乐的，对不对？这社交圈子要有健康的社交生活。像他们啊，大城市的人呢，小社区常常举行一些年度的什么旅行啊，一些什么活动啊，清扫社区的一些活动，基督徒应该积极的参加，甚至应该是里面的活跃的分子，对不对？第二方面，维持良好的关系，也叫人知道信耶稣的改变。那我们不是故意的去叫人家知道，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这样的生活。圣经说做监督的要在教外要有好名声，这是一个条件。下一堂课十三课我们探讨的，一起思考的就是这个，那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所讲的。第三是文化礼仪，文化礼仪难度很高，但是我们也要提一提，像婚礼呀、丧礼呀、庆寿啊这些的参与呢，要积极而且正面，也注意自己的见证，不要让非基督徒误解基督徒呢好像是六亲不认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婚礼跟丧礼呢，婚礼比较容易参加，因为它的牵涉的宗教啊，什么拜偶像啊，这样的比较少，积极的去庆祝别人，对吧？那么如果牵涉到宗教层面的话呢，我们 就小心的处理，重要的是让非基督徒知道我们是支持他们的，我们是友善的，我们是真的是友善，因为基督徒是有爱心的嘛。婚礼比较少争议，所以我们多一点趁着这样的机会呢去支持。中国人讲随人情随份子，尤其是教会也多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做。而丧礼呢困难，我们中国国家太大，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习俗，但是长久以来因为福音传播的少，教会少，基督徒少，所以呢民间的习俗呢它已经有了一个规矩，我们怎么样突破呢不容易。现在我们是走在这个面对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不要灰心。上一堂课也讲了，对不对？齐思介绍的矛盾实律，不容易做的，不讨好的，应该做，仍然去做。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参考教会普遍的地区他们是怎么做。比方说温州市很多教会，北京也有首都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做，去打听去参考，这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一个见证，是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是在社会上要活出我们基督工人的这个榜样跟操守。如果有机会到海外，什么香港、新加坡、台湾，你看那里的教会是怎么样做这个丧礼啊、安息礼拜，它已经有了一个轨道嘛。好了，这是我们这个在社交圈子方面求神加力量，这是我们所重视的。最后职业操守，职业操守以后我们还会探讨的，尽责任，无论哪一种职业要尽责把工作做好。第二要准时，上班下班准时，必要的时候多花时间工作，别人下班了你继续工作。第三呢是私隐，私隐这下次我再有时间多提提，今天时间不够了。有关私人的资料或情况不适合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尤其是讲道的时候，现在呢有这个网络的公共平台，不要随便公开。工资啊、个人的家庭电话号码这样的都不能够在公共平台上QQ 群呢给人家公开。良友圣经学院的考试呢也不准许是抄别人的考题，凡是引用哪一本书的一定要说是谁写的，它的出处是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工作当中呢，公务跟私人的物件呢要分得清楚，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要诚实不作假，这要长久的去努力去操练。好，基督工人操守第十二课工人的社会关系我们讲述到这里，求神继续的加力量给你，谢谢收听，再会。
全心在台上主耶稣，我听从你照顾，我知某处主能有全心在台上主演。